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obby Radio。
两只蜜蜂，今天我们都是喷射战士。大家好，我是喷射盆儿。
我说不出来，我叫喷射。
你不是人啊，你不是人，威廉啊，
喷射威廉
啊。好，谢谢你。
大家好，我是种太阳的德龙。
好嘞，
哇哦。我觉得聊这一期我好有心理压力。
是吗？你哪有心理压力？你是得心应手吧？你信手拈来哎。
要把伤疤一遍一遍的撕开。
你这不是撕开呀、啊、你这是多的数不清，你都不知道怎么，就是你随便一抓一大把你的数。
我跟你说，在你的人生里这个东西就叫种太阳，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叫种太阳吗？
不是
啥呢？
我们开始录之前突然想到这首歌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种太阳。
剪掉。
我觉得很欢乐，其实很多歌都是会适合这个的、
对，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
为什么？
对，因为我们其实两只蜜蜂最早的时候，我们刚设立的话，我们是有给自己有一个定位的，我们就是说尽量的我们不聊那些有深度的，而且确实我们也没什么深度。我们主要想聊一些吃喝拉撒的。当然我们确实也实践了，包括像我们的奶茶呀，像方便面呐、像点心
啊，
对，我们一直在聊吃喝，但是一直都没有进行到拉撒这个阶段。然后呢，
今天我们就去拉撒了。
对，然后呢，就是期间呢，我们也可能聊到了一些偏心理上的话题或者偏职场类的话题。我觉得就是有一那么一点点儿，哎，脱离了我们最初的这个定位了，
这个调性不对、
哎、对，所以呢我们今天
往回拉一拉，
往回收一收、
对，我们回到这个轨道上面
来。对，我们回到拉萨，
回到拉萨。
那我们就得心应手了。
哎，对了哟，
回到啊，
回到了不打了。哎呀，
好听。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着重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咱们如果说这个拉某提的太多，我觉得会被就是禁掉，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就是说需要提到这个某西的或者拉某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这个换一个别的词？
可以啊，可以。我们先，
我跟您说这个东西学名叫什么，叫括约肌失能综合征。
你这是一个病症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就是拉肚子的这个合理的叫法。
对呀，
对
啊，是吗？
失禁啊，
我觉得很正常的这个解释。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啊，我今天坐地铁的时候我括约肌失能综合征了。
对，
朋友，我们就直接改掉喷射如何？
好，
可以可以可以，我那个太正式了是吧？
你那个太长了，
其实是我编的。
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到喷射的地步了，有的时候反而是越到，
但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说它肯定是就是稀的喷、
只是起个名字而已、
对，就我们不能、也不是说一定局限于聊稀、也可以聊它干。对吧，
稀饭状、
不是，它的学名叫什么，叫果浆状大便。这个呢是我以前有个学生，他是学护理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给他讲化妆的时候讲了就冒出一个这个名词来。
我跟你说，他绝对是因为想在各自领域上占据一定优势，因为你不懂
啊。
比如说你说化妆，哎，这个遮瑕那个遮瑕，你这个画几层他听不懂，但是你要跟他一说，他要跟你说这个拉这个玩意儿，哎，那他肯定是得心应手，他见过各种拉的形状、
妈呀，
肯定是。
好吧，那么我们说到这个
我这期可能一整期都是这种状态。
我们就说失能好吧。
咱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第一步，哎，咱们说唱拉谱。 就是你的这个肯定跟你的肠胃是有关系的。
是的。
但如果
上来就冲着我来了。
对，像威廉是我们三个人里面就是经常进行一个喷射的动作。
但是我总感觉他这种身材应该不会吧，吸收那么好还会拉吗？
就是他虽然吸收的多，但是他摄入也多。
啊，射出吧。
他先摄入再
喷 okay, okay,
再喷射嘛。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
那
那
可能还是摄入过多。
那你如果经常喷射的话，你是什么原因会比较多呢？
应该就是吃的不合适吧。嗯，
吃的不合适。
对，
还指的是量不合适还是内容不合适？
内容可能不太合适。
对，因为有的人他会对可能食物中的某一种东西他会比较敏感，有的人一吃辣的，他就会喷射。
是的，
但是它其实辣，它不，它是刺激，而不是说
它是一种肠应激。
对，但是有的人他其实对辣的那个刺激没问题，他只是吃火锅的时候，因为火锅里油太多
啊。
对，
平时如果吃的没那么油的话，一下吃特别重油的东西，就是会容易拉肚子。
比如说我的身体就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反应，哎，比如说早上如果喝牛奶，我就会。
哎，喝牛奶这个是你的乳糖不耐受。
是，
对。
如果吃方便面就会。
方便面
就会很奇怪，
是因为方便面弯吗？
不是，就是面条类的其实都不太行
啊。面条类都不行。
对，麸质类的有也有敏感吗？
我确定不是过敏
啊。你是碳水过敏
啊？那我
先拉肚子然后困啊，是吧？
对，那我
拉困
然后吃油条类的，就是如果吃的太过于油了，就也不行。
那你很容易就是喷射。
对，所以我就从来不吃早饭。我早饭如果后来已经演变到，
但是你中午吃是 OK 的是吗？
对，中午吃就完全没问题，只要是早上，就
你早晨没吃，中午那顿也算早饭呀，
就没事了嘛，就
OK。
对，然后但是啊，我只要早上吃白煮蛋，就是水煮鸡蛋，就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总结了一下，只有吃水煮蛋我没有事儿，吃什么别的都有事。
因为水煮蛋那个蛋黄太干巴了。
可能就
有可能回想起那期我们聊到了那个
有蒙脱
绿豆糕的感觉，
有蒙脱石散，
你试一下绿豆糕。
我确定，如果吃绿豆糕也绝对没事，
对吧？
嗯嗯，
所以要干一点，鸭蛋黄也是可以的。
嗯嗯，反正也就这样了。所以
你进行一个喷射的原因，主要都是因为食物的摄取。
对，我极少因为别的原因那。到目前我比如说吃海鲜，我有吃过急性肠胃炎，可能海鲜不是特别新鲜。那个是我可能反应最大的一次。我有打司美格鲁肽打的稍微有点反应，就是肠
司美格鲁肽会。
对，因为它的消化道反应还蛮激烈的。
哦、
我有反正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一类的原因。
我肠道倒还蛮健壮的。我很少因为就是吃脏东西，我也很少。
哎，我也是，其实我真吃那什么路边摊
吃的一些脏东西，就说啊那个特别脏，容易拉，容易怎着，我倒还好哎。
你如果吃特别脏了，你就炫点那个馒头啊、面包之类的，我觉得一下就咽下去了吧。
其实我觉得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觉得看起来那些路边摊非常的脏，但其实它里面的那些所谓的细菌就没那么。严重，反而是一些我们可能看上去可能还挺干干净净的东西，它里面可能真的长了什么什么，什么金色葡萄球、乱七八糟的什么麻辣
各种各样的菌。
对，
哎，但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卖麻辣烫的摊主，他在麻辣烫那个汤料里面放止泻药，他就为了防止你吃了他的东西拉肚子。
有这样的新闻，但是具体是否真实可考，它是一不能叫可考，叫代考。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哈，你高温烹煮过的，你只要是到了一定的温度的，到了一定的时间，其实对于这个菌的杀灭都是可以的。它相反起一些可能看上去比较精致的一些水果店卖的那些果切，那个反而菌落容易超标
啊。这个我知道，所以我真的很少买
果切。因为好多果切它其实都是用坏了的水果，然后他把那个有味儿的，就是已经烂掉削掉，他用旁边的。
对，本来就有霉菌了，再上切水果的那个刀啊、案板啊之类的。
对，
虽然放在冰箱里面，但是
是的，我觉得那种刀啊、案板可能它，
但是你说
洗的可能也不太勤。
但可是你说让我买果切这样的，我就会觉得他那是用的不好的另一半。
嗯，
好，就是 坏掉的另一半的，就是
好的那一半
来卖，我就觉得我接受不了。可是我自己在家切水果、切西瓜，这儿坏了我就给它撇掉，旁边的我也正常吃，我也不会觉得有啥。
对对，
哎，你有没有听说过说一个苹果如果有一个地方坏了，就整体都丢掉？
对，整体的霉菌
是吧？其实已经
这是真的是假的？
是真的，
但我觉得它应该也不会达到就是整个坏掉的那个味，就好的部位。
小的时候其实。自己在家里的话就是这儿坏了可能就把半个削掉了另外半个继续吃。
嗯，
对，
而且那些就是掉地下的东西不是三秒之内也没事吗？
三秒之内是趁着这个土没有爬到这个东西上面。
我觉得掉地下其实没问题。
对，它就是概率的问题。
我小的时候还有一次口香糖掉地下了我还吃呢。
哇哦，
这个比较
因为当时
这期还是聊这个吧。
当时是一个我是第一次吃到夹心口香糖，那是我
太贵了，
那是我一个阿姨从香港，
哇，
她是好像嫁到香港去了，然后回北京，然后正好我妈
她是怎么认识到这个香港富商的？
她不是富商，她是香港人，然后在北京，然后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她就嫁到香港去了，然后她在香港教普通话，当时就工作嘛，然后那个就是正好我妈也带我在北京去他们家里待着，然后就。给我带了一条那个就是给了我一条那个香港的口香糖，就是我记得他那个口香糖就是方块的一粒一粒的，不是咱们这种那个这种小粒，它是正方形的，然后每个上面就是有个星星有个月亮有几个标志什么的，还夹心的，哦，那真是爱不释嘴耶，我现在就还就直流口水呢，说
对，
然后你就能感觉到那个果酱的夹心到你的口腔，就跟你以前那时候还都吃大口香糖，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最早吃那些进口的东西啊，或者是国外的东西，其实都会很新奇，
是，
而且你就会一直记在心里。哎，那香港拉肚子怎么说？
香港拉肚子，
粤语的拉肚子怎么说？
不会讲。
袁天才，你不会说吗？
扑街，
就是扑街，
是吗？好棒，
扑，进行一个音译的动作，
叫种太阳
啊。
对。
那除了我们常见的，刚才说到了，我们就是一个喷射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你有没有遇到过？
病毒性的，
只有我在说吧，你们都没有在
说。病毒性的，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就是真的把自己，我觉得都快要拉脱水了的那种，就感觉你已经就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已经快没劲儿了。就那，我觉得那一天得拉了二十几次吧，然后就去医院了。然后医院就开了各种药，然后回家吃，然后在没有在医院的时候还输液了。对，然后又回家吃了几天，吃了一两天药吧，然后才缓过来，感觉。
对，我好像偶尔也那么有这么一两次，就是不是肠胃吃坏了，
对，
你就是也发烧，
说是什么细菌性的，你会发烧，
也拉水。
我记得当时小的时候就是夏天就容易这种，
是叫肠胃感冒吗？不太
好像是，
对，也是，
反正你就离不开那个坐便器了。你就不能起来了。
对，然后就哎呀，你就必须得吃，小的时候叫泻立停，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有，
我
立即拉肚，一吃就停。
我前
天还有叫谢霆锋的是吗？
有
谢霆锋有修正药业
啊。
我前天发烧发到39度，就是因为肠胃感冒，然后我就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就是完成了我今年的一个探索 KPI， 我每年都会做一件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之前没喝过。
对，我人生第一次喝藿香正气水，所以我就想说，趁这一次，我一定要今年把藿香正气水。
哎，那你是一口闷进去，还是慢慢的在嘴里？
我以为你说他慢慢的搁在杯子里摇。
对，这一瓶摇一晚上。一口闷，但是应该要一口闷。但是其实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喝。
你喝完有没有觉得脑子都就是不灵不灵几下？
那倒也没有。
你喝的是带酒精，是不含酒精？
带酒精的，因为他们说带酒精的效果要好一些。然后喝两瓶就好了，我觉得藿香正气水真的是一个神药啊。
那真的对你管用。
我
就是要吃那个蒙脱石散。
哦，那你
对，
就是
因为蒙脱石散它不是针对某一个东西，它只是把肝。
对，
它就是勾芡，
那吃了个淀粉呢？
对呀，你就喝水淀粉，其实也有作用，
应该是
有作用吧？你有没有主动想拉稀的时候？
我有，我跟班主任说，老师我要上厕所，我要拉稀，然后班主任说你去吧，其实我就想出去溜达一圈。
你这不是主动拉稀呀？
啊，这不叫主动拉稀啊，
你是
我
你
我
叫骗拉稀，
我偶尔特别特别想减肥的时候，
你这个
会有这样的
想法，你这个叫骗拉，
嗯，
那就骗饱了，你是骗拉。
但是由于我实在是太平常了，就是我可能每个星期得有、
嗯、
一个星期得有好多次。所以说我也不用等到我主动想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就
因为
那我觉得你是脾虚，你有没有看过中医？
我绝对是脾虚
啊、
就你当然说痰湿的话，
那你通过那你会通过一些什么外来的刺激然后让自己拉吗？
嗯，
灌肠之类的
那个倒还好，那个倒也
你不便秘？
对，我不，我从来都不，我除非换水土，就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有可能前两天可能会有点困难，其他的都还好。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有几次去南京出差，然后跟那边的同事聊天什么的啊，不是聊天，是参观南京的那个叫中山陵，对吗？
嗯，对
啊，中山陵里边我记得是有一个纪念，应该是纪念馆吧，
嗯，
纪念馆里边，然后就看了一个这个说，哎，你看这个是什么？我看是一个浴缸。我说、
啊、
这个是送，反正这个是某个夫人洗澡的地方。说他的一个保养的秘诀就是时常会灌肠。
那你说的这个是宋美龄
啊？宋美龄，
是宋美龄对吧？
嗯嗯嗯、
啊，然后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宋美龄。然后宋美龄她有一个保养的方法，就是灌肠、
嗯。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拉肚子，如果你想减肥，可能灌肠是一个你可以用的方式，但我觉得可能要慎用。嗯
啊，对，它会破坏肠道环境。
对，但是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吃了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你发现了这个问题，你要尽快的让它代谢走。
那应该催吐啊。
催吐是你前期的时候
啊，
就你刚吃进去你就发现了，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是看你上回你提到的那个练瑜伽的那个，那叫蕙兰瑜伽。
对，
就我小的时候，他不是坐在海边，然后那个用那个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给你讲吗？我记得很清楚，很清楚。他说我们吃到了不好的东西，我们可以进行呕吐。他说呕吐虽然不是一个就是让你感到舒服的状态，但是它可以加速你把不好的怎么排出。
嗯，
对，所以
他说的是下边的呕吐，
不是，他是先上面呕吐，就是让你喝淡盐水搓舌根，这是我五六岁的时候记到的，我一直使用到现在。
啊，你现在会故意催吐？
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比方我吃了东西，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好的东西，但是呢我会隔一阵我会头晕
啊，
我会恶心，这个时候我就能断定我刚才吃的那个肉可能不太好，然后呢我就会喝两杯淡盐水就搓舌头根儿。有那么两次，就是我吃完饭跟人家在外面看，吃完饭吃完烧烤什么的，我去坐地铁走的路上我就不对劲了，
开始搓舌根，
我就开始头晕恶心了，然后我就去到一个便利店，我就灌一瓶的矿泉水，
嗯，
然后我就开始扶着一个树我就搓舌头，就哇一吐。
是手搓舌头吗？还是舌头尖儿搓舌头根儿？
那我们没有那个技能，我们够不着。我、就
是抠是吧？
就是搓舌头根儿。
啊啊啊 ！OK。
然后就能吐出来，吐出来以后，你再把
就好了，
你把剩下的水输入口，再歇个两三分钟就好了，头也不晕了。
啊，总感觉那棵树好倒霉啊。
我还给它施肥了呢。
哎，我有的时候你要那么说的话，哦，原来是这样也可以、啊。
而且有的时候你吃坏了东西，你不是自己想吐，
对对对，
他你就是头晕恶心，哇，你吐完以后，哎，你就好了。
对，
嗯，
他是身体会告诉你。
对，这个催吐只是让你加快这个进程，但是有一些东西你吃进去可能时间比较长了，你可能肚子有，你没感觉，有的时候你肚子疼，你但凡这一泡拉出来，你整个人就好了
啊。是的，肚
子也不疼了。
你
肚
子里边会翻滚一段时间，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里边是非常稀的了，但是怎奈你门口它是个塞子
啊，
它俩不是一天来的。
Yes,
前一天来的那个，因为大肠会吸收
宿便啊，
对，因为大肠会吸收你那个食物残渣里面多余的水分、
啊、
小肠吸收完以后大肠再吸收，它已经形成了，已经干了，但是你后边来的那个它还没有，
后边对着前面的说你给我速离开、
啊、
我要过去、啊、
对，前方的说我一人当官你万夫莫开啊。
这期一定要在前面录一个，就大家吃饭的时候不要听。
嗯，没准越吃越精彩了。
对呀、
嗯，
大家都吃酱豆腐呀。
那我们刚才也就聊到很多，我们就是拉肚子的一些状况嘛。
嗯，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没有人没有就是喷射过嘛。
是的。
那你会在你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喷射你会比较害怕？
我先说我吧，我特别怕我在遛狗的时候要拉肚子，因为我一边要牵着。那不是很好吗？没有，
狗会吃掉吗？
你太残忍了吧。
那这你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担心？
特别担心，比如说你早晨上完一趟厕所了，然后下楼遛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想拉肚子，这种感觉特别怕，因为你一手要牵着它，另外一个手你可能还要下意识的捂着你的肚子，要把你的肚脐捂好。
哎，确实很少见到在公共厕所见到有狗进来的。就我的意思是你在外面遛狗，你看那个公厕所，你很少看人牵着狗进到里头去。
啊，是，一般是要把这个狗拴在外边吧，要不进去之后就是狗的天堂了呀。
池子虫。
对。
我一直以为狗吃屎只是一个民间的这种说法，是真的会有呀。
会有啊，因为我觉得是对味儿了，就是他确实想要这个，或者是他觉得这个东西里边有他身体缺的东西，所以他才会。
嗯，对，其实我们就会有很多无法被消化的一些蛋白质。
我最怕的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
嗯，
因为就是地铁站的那个厕所呀，
嗯
嗯，
特别小，
而且地铁站的厕所它永远有人。
对，
嗯，
因为我其实是那个。就是大便不是很规律，所以有的时候我不一定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会进行一个就排泄的动作，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溢头，但是我觉得呢，说我要是
忍一忍就还好，
我就忍一忍，你去上班的地方再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排山倒海啊，对啊，因为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你本来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便意，你就说那我洗个澡吧，洗完澡以后你那个厕所里面又潮又湿的，你都已经穿戴好了马上要出门了，你又不想坐在那个潮乎的地方，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就到单位再说吧，可能这个通勤的路上要将近五十分钟将近一个小时，这个时候哎呦
那真很
对，你忽略了他的想出来的这个意愿，你也忽略了自己就是这个把守这个关卡的这个能力，
对，就是括约肌真的是好辛苦，
而且你就像刚才你说的，就你就要中间找到一个地铁站赶紧下来赶紧上，然后呢里面非常脏不说，然后就一直有人，
对，然后这个人还一直不出来，
对，我觉得地铁站还好，还让我特别生气的一点就是好多商场的卫生间，因为商场的卫生间有一些商场它是员工和顾客是共用的一个一点，就是因为好多员工他其实在上班期间他就想摸鱼，好多保安他就是在里头抽烟，
对，
你就已经明明特别急了，你在那一溜虽然他那个坑位也不少，但是全都锁着，你就在那等着吧，且等着呢，
是
他就在里头玩手机，他就在里头抽烟，我是非常，我每次上公共厕所我都是特别用力，我绝对不蹲，我咔。我不管是干是吸过的啪我就得赶紧的给人腾地儿，我因为我就是咱们推己及人，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也特别的着急
对，是的是的，如果不急的话一般都是回家上厕所，
是的，但是我就前两天在东方广场那东方新天地那头，我这么做好事儿，我每次都啪啪咔咔咔的，
没有好报。
对，我每回我那去那真的我都已经探头了，我都。
我该怎么评价这一段呢？真是一段善良的屎尿屁。
就是他们，你能听见他里头就在打王者，你能看见上面就有烟，他就是不出来，
非常的过分。
对，
所以我觉得逛商场的时候还是尽量挑选一些可能人没那么多，而且他的
厕所多，
厕所环境还稍微好一点的，所以推荐大家去什么国贸啊、SKP 啊这种地方逛，对，可能你比较容易找到厕所。
而且一些好的商场里面，它的那个坐便器里它是可以滋水的
啊 ，SKP 的。卫生间是香香的，
对，很赞。
那你呢？
我怕是吗？
对，
我现在特别，我就说，那就是之前讲到了小时候那一次嘛，就好像留下了一些。
对，我们听友们可能不太清楚啊，我们的威廉呢，他是有一个，他大学时期是有一个外号的，叫什么？叫屎娃。
这俩我白给我起的吧？
啊，对，就是我们有那个火娃、水娃、隐身娃，
其实就是，自从我就是小学那一次之后啊， 我每一次只要要离开家，每一天上学，包括就长得很大了，长得很大了，我每一次离开家，我姥姥都要嘱咐我一下，就是你带没带纸，就是你有没有，
不
就
是
是。
你姥姥觉得你拉布拉是跟你带不带纸有关系的吗？
他姥姥觉得他是个拉布拉多。
就是你带没带纸，就是你有没有已经处理完这些事情了？
哦，
对，你不要，对，你不要，
或者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处理这样的情况？
对，你每次什么每次出门之前都要说，就以至于我到后来，我这不18岁离开青岛了吗？每年回一次青岛，看看我姥姥，就是每次要从家里走的时候，就是要回北京的时候，我姥姥都要嘱咐我那么一句。
带纸了
吗？对，就是每一次，一直到姥姥去世之前最后一次见我，她
美
还，
莲呐，带纸了吗？
对，她还是在嘱咐这句话，所以，到现在我妈也会嘱咐我这句话，
这
所
是
以，
一个传承。
这是一个传承。所以其实这件事儿就好像她会一
贯
直，
穿你的一生。
对，所以我现在我不能说小时候那一次有什么 PTSD 啊，但是，我也现在确实。现在我自己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也非常怕，我就是上讲台之前突然如果有，哎呀，肚子有点疼，或者这我就
哎，
会
那你
很
的
害怕。
学生会跟你会有你当年那种情况吗？就是我不好意思跟老师说我要上厕所，然后在那个课堂里面大拉特拉的情况，
没有，没遇到过这样
特
的
斯
情
拉。
况。有，
大家都是这年龄那么大了，
对，
还不好意思说，我觉得很少，对
其实到大学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大家如果想去自己就去了，甚至都不用跟我讲，然后自己就出去
啊，不用跟老师打招呼，直接出去合适吗？
有的时候我要讲的太过于就是唾沫横飞的时候，他如果打断我一下，我倒宁可他你自己去就好了。所以上课之前，我有的时候也会自己，因为我小时候有过这样的体验，所以我上课之前有的时候会跟大家讲，就是如果大家要去卫生间，自己去就可以。
哎，你这个我让我想起我一个大学老师，他就是他说你们不要打断我，如果你们有急事想出去，你们自己就出去就好了。
是
啊，
他说我外卖来了，
对，我
着
我
急。
当时还挺佩服这样的老师，我说哎，这个老师真好。
对，你别太过分就行。
对，
就是你说那个上课举手拉屎，我小的时候。办过一个这个事儿，我之前在巴布里讲过2次，然后我再讲一次，我不管。就是那个，就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小学的那个卫生间，它是在操场的对面，就是我们教学楼和卫生间之间是隔着个操场的。教学楼里面有卫生间，但只给老师用，就是老师们是可以用冲水的厕所，然后那个学生们只能
旱
用，应该是旱厕。然后后来。可能到我小学2、3年级的时候，那个就改了，
啊，
位置不变，然后呢，可能改上可以冲有水的那种，但是，它那个水也不是说你每个人，
也是连廊冲水是吧？
对，你说
啊，
那连廊冲水它是定时的，就是攒一波给你，它不是那种的，然后你就蹲在你的坑位以后。有的时候赶上冲水，你是能看到别人的一些 something，然后排着队过来，
就看到了一些就那个，
然后你看到你自己的也跟着一块排走了啊，排队了啊，
这是一个漂流记啊，
这是好棒的光景。
对，然后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重新修了新的厕所，然后呢，它的男女厕所的位置就改了，就
啊，
是
男厕换女厕，
对，位置改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改，比方说以前是女厕所在左边，右边是男厕所，后来改成男厕所在左边，女厕所在右边了。然后呢，我也没修完以后，我也没去过。那天就好死不死上了半节课，我说不行，老师我要上厕所。老师说那你去，我就去了。我就去了以后呢，而且他那个上面那个就男女，他又不是用一个很鲜艳的字儿写的，好像是类似于那种刻了个石头还是什么来着那种。
这是男，然后画了个叉，然后并没有抹掉，旁边是个女，
你也不知道该信
谁，怎么看都行。
对，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不是很愿意在学校上厕所，
小的时候
也
不太认字儿，
我觉得很味道不好闻又脏。然后但是那天确实上了半节课，好像有一些就是想要那么一个出来的冲动。然后我一想说，哎，那不然就去体验一下这个就是新盖好的厕所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进去，我就也没什么人，也不是没什么人，就也没人。然后我就蹲在那个坑里面，我就
酝酿，
没有，就已经开始就是畅快
了。
对，我正畅快的，就是开心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不对，就是在里面是没有小便池的。
啊，
听错了。
对，但是当时我的印象是，我说，嗯，会不会以为这个小便池是在
另一侧
隔壁，或者说在一进门什么的？因为我第一次去那个，我也没有任何的，就是那什么。
嗯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小女孩就进来了，
啊，叽叽喳喳的就进来了。
只有一个，她没法叽喳，因为是上课期间
啊。
我这个逻辑很严谨。然后她就进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就互看，
嗯。
啊。
她就愣住了，她又没有说话。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我说你是女。我说你耍流氓，
嗯，
我说你不要脸
啊！
你说出来了，
对，
哇哦，这个，
但是我并不是用了一个计谋，我是坚定的认为
你走对了，
对，我只是说它里面没有小便池，可能是因为新修的，我不了解这个。然后呢，他就哇哭了，我也不知道是因为看到我在那还光着屁股，他哭了，还是因为我妈的哭了，他就跑了。跑了以后呢，我就整个一个完毕的状态，然后我就出门。出门以后我就，
他还在门口哭，
没有，他还不知去向了。然后我就越走越觉得不对劲，越走越觉得不对劲。我回头看了看，我弄错了。然后我就赶紧迅速的我就
跑了，
回去上课去了。
后来就没有后续了，是吧？
就没有了。
啊，天哪！
我
这是我学校上，嗯，
对，因为你知道学校也是没有单独给我们学校是没有单独给老师或者给学生分卫生间的，所以说你如果在教
学里边见到老师是吗？
就所以你要在教学楼的话，我就不太想要上厕所，因为你要是上课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离开教室的。你要是下课的话，我是说我现在
上课的时候为什么不能？
我是说我
出去接电话呀，或者是我有个事你们上自习呀？
不行，我们学校不行
啊。
然后对我们学校其实还是对老师。对老师要求课堂秩序也是要有维持的义务的，所以说其实我是不应该允许学生能够自由进出课堂的。但是我倒不是因为怕打断我，因为我没有什么可被打断的，都是无所谓。我就是觉得万一
你都是碎话是吗？
对，万一如果有学生跟我小时候一样，也是不好意思对举手的话，那他自己去就好了。
我以为你会说你会为了杜绝这种这种事情再发生，你会关切的问你说同学你是不是想拉稀你要想拉你可以出去
也不会但是作为我来讲我就很怕，就是因为我不想和学生一起
拉稀
用卫生间
哦，
就是我很怕大家在卫生间看到我。
哎，老师你也上厕所呀？
就是我很怕回答这种问题。
老师你走错了，隔壁是女厕所
哎，说到这个我是到了很大很大以后
你才知道厕所分男女啊
我才意识到哦，好像女厕所好像不需要小便池这件事情。我才然后我也没有办法进去核实，我也没有办法。
你没去过女厕所吗？
没有，我也没有。
你没走错过吗？
没有啊。
哦，我经常走错
啊，我也没有办法问女同事，就是说你们的女厕所那边有。
我有一次特别急，然后我问了一下旁边的女厕所有没有人，然后里边没有答，没有人应答，我就进去了。
哦，你是知道是女厕所，但是你太急了。
对，
因为我有几次，我估摸着我从小到大加起来走错过女厕所得有七八回。
但是那次特别尴尬的是，我刚出来，然后有一个人要进去。有一个女的要进去，
她会往后退看吗？
她就看了我一眼，很惊讶嘛，然后我就赶紧低头，我就走了。
因为有的时候她那个门，她真的写的，要不然就开着门，你看不见那个字儿，要不然就是弄个布帘什么的。有的厕所它上面画那个画极其的抽象，
对，
你根本看不出来，甚至你不能看得出来那是个人。
对，他其实
每次我就在门口，我都比划半天，看半天，我都分辨不出来。
你就看他是上边宽还是下边宽，上边宽就是男性的肩宽，下边宽就是女性的裙子宽。
因为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脑袋是个圆圈嘛，下边身子它就是一个倒的 U 型
啊，
然后 U 型下面再一个竖棍儿，哎，那个就是男的。
我记得是乔夫芳草地还是哪儿哪个商场，它是用烟斗和那个卷发来
啊，那这个太刻板印象了，
是吧？
女的也可以抽烟的，男的也可以烫头啊。你看你于谦又抽烟又烫头，
是的，
你就好好写个字儿不就完了吗？你整这些干嘛呀？所以。加上啊，如果我回到办公室的话，因为我们也是会跟领导在一层楼里面，你就会发现，要么就是，你就每天上班的时候去卫生间，要么就是面临和学生在一个卫生间，要么就面临和领导一个卫生间。当然，并不是说不可以哈，但对于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讲， 我就很怕在卫生间里遇到人要说话。
你们的卫生间是有隔断的吗？
是有，
是下边隔，上边不隔呀。
对，就反正你就算能碰到他，你就说，你说你在卫生间里碰到领导，你能不跟领导打个招呼？还是说你说你要在卫生间里面碰到学生，学生还能不跟你打个招呼？就
是、但
是
其实打招呼的话，就点个头就好了呀。
啊，对，就是
那说什么呀？
就
你也来了。
就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打这个招呼。
我觉得其实比较尴尬的是，
你说吃了吗？
尿着尿，然后放了个屁，我觉得比较尴尬。
嗯，对这种事儿，我
你说是你自己尴尬，还是你被别人看到你尿的时候放屁？
我觉得我会尴尬，就是我放了个屁，
因为你放屁的时候尿是会中断的。
哦哦，
然后你它会断那么一下，你不可能两个时候同时
是吧？
往外走，
嗯，
他只能先顾头不顾尾。
这个话题真的，
你有没有顾头不顾尾？
我不知道，好细节。
但是如果因为你尿尿的时候，你如果只是撒尿，你会站在小便池，对吧？
是的，是的。
对，然后你一旦放个屁，你一旦没有分辨出来。
哎，他可能就中太阳了、
哎、啊！那他妈就完了，操的了。所以那个，那就是我觉得我们三个里面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威廉了，就是
我
对你的喷射故事啊，
我大家都已经听过一次了，我就
就啊，没有其他的喷射故事吗？
没，就是最射死的就是那一次吧，其他的都还好，
哦、
其他的都是就即便可能一不小心，但是也不会有人发现，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吧，嗯，对，也不是也没有什么特别。
啊、
我可以再讲一个国际奶的，反正他也不来我们节目，我跟他说半天他也不来。然后这个其实我在88里也讲过，就是说在北京地铁里面，就尤其是一个我再先稍微歪一个，北京地铁的一号线，它有好几个站是没有卫生间的，因为。他当年可能修的太早了，那个站里就是没有，然后你要想上你就是没办法，你只能再往前坐一站，往后坐一站什么的。我之前就是肚子不舒服的时候，我是坐地铁也是，我赶紧下来没有，我就往前坐一站又没有
啊。对，一号线里好几个站是这种情况。
我都恨不得超过我目的地坐了四五站了，我才拉上。
嗯，
郭金奶也是有一次，他是那个就是说不舒服，也是换了好几个地方，哎，就来到了这个呼家楼
啊，
还是国贸，反正就是十号线，
嗯，
哎，
十号线地铁站，
对，他就实在不行了，必须得出来了，不出来了就得那个跟他的内裤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
了，
对，然后他就去了，全都有人，
嗯，
他敲门啊，那个能不能啊，不行。
嗯，
哎，
人家也在喷射呀，大家都很急。
对呀、啊，就是一屋子的喷射战士，嗯、你说
也有可能有的人在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能打断别人。
嗯，
对，所以呢，他就选择了小便池
啊。
天
哪！如果让你，如果你是当时，你就马上就要就是出来见世面了，那你怎么办？
我，
你会铺张纸。就是在地上进行一个
如果来得及的话，我觉得铺张纸或者是手里有塑料袋的话，在塑料袋也会好一些吧。
哦，他选择的是小便池、
嗯、但小便池我只担心的是小便池能不能冲下去，
但是如果是特别水的应该还行，
特别水的还行，
但是关键是
它是黄酱有豆瓣儿，
不是，哎呦，你这个真是我可能得处理一下。关键是什么呀，就是人家保洁员在现场
啊，
关键是那是一个换乘站
啊，
人来有
人，
人
来人往，
对
啊，
他就反正不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小便池，
我的天哪！
但是
好死不死，
不幸中的万幸，
嗯，
他呢是背着个包，
嗯，
他就把包挡住了脸，
挡住了脸，
非常好，非常好，不挡下体挡脸。
而且我觉得那个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啊，真的，
因为就是一些我们的女听友可能没有去过男厕所，但是我相信一定会走错过。
他那个小便池是在地下，
对，
它
是落地式的，
它
不是那种悬空式的。
所以我对我也在跟你肯定这个问题。他如果是
我刚才还在想
半空中的那个，他得撅多高啊？
而且半空中的还下面还有管，落地式下面没管，直接就下去了。
对对对，
可能还好。
对对对，是的。
所以我们就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相比这个故事，我那个不算什么。嗯，
但是你他这个我觉得还好，他这个都是陌生人呢、啊，又没有人给他拍下来，而你那个是朝夕相处啊。
你那个是一辈子的阴影啊。
嗯，
反正我是有点儿。
对，然后我本人自己也有一个类似的事情，我好像也在爸爸里讲过，但是我可能实在也没有太多相关的，我再说一遍。是因为我们当时是在东方广场那边，好像是开一个旗舰店，还是说做一个什么大型的活动，反正也是连续加班三天，应该是三天两宿可能中间就稍微眯瞪了一会儿，然后呢我就是最后那天已经是相当于已经完成了，马上就要面向客人了。然后呢我是当时在石景山住，我回家拿了个不知道电钻还是拿什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那个其实是等于说累到失禁了。
我觉得你是身体各项机能已经不太受控制
了。到极限
了，
对对对对对。
失禁了。
对。然后我就出了地铁，我就发现它有一点点出来的迹象，但不是吸的，已经开始就是说探头探脑了。我就赶紧的说，就夹着双腿进行 X 状，我就赶紧扭着扭着，左手拿着一个不知道袋儿，右手拿着一个电钻，我就扭着扭着扭着扭着，我就跑到了那个
卫生间。
还好，就是因为那卫生间里，我刚开门的时候，那个保洁也在。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顾及到，就是说咱们讲礼貌了，我一脚给这门踹开了，我就进去以后，我就挨个找那个坑位，还好有一个坑位是有的，
谢天谢地。
对，我就进去了。
好刺激啊，这个故事。
对，他没有完全出来，但是只是沾了一点点。然后呢，我就进去裤衩的动作，但是我裤衩了一下，我马上反应过来，因为我刚才进门那一脚踹得太狠了，不管是里面正在小便的人，还是说那个保洁员，他们都看着这一个人特别的狼狈，然后特别的用力的冲进了一个地方。我当时就觉得我绝对不能让你们看这个热闹，虽然隔着门板，但是我知道外面齐刷刷的目光都在盯着我这个门板。对，然后我当时我就把我的内裤给脱下来了。
顶在了脑袋上。
就是我肯定不能要那个了嘛，
嗯，
因为沾上东西了嘛，但是我又不能把这个东西扔在那个旁边的篓子里头。
扔吧。
但是我因为当时。
塞在了书包里啊。
我没有放在书包里啊。
捂到电钻上了。
没有，我就拿着的。
嗯嗯。
我就把它左折右折。
揣兜里了。
但是也觉得有点脏。我就把它左折右折，折成非常小的那种，像那种一次性内裤没拆开似的。
压缩饼干了。
对，给它压缩了。压缩了以后我就拿手里攥着，然后同时我那手拿电钻。哎，就是咱们双钻啊，奥迪双钻。完了以后就是。你在外面一打眼你看不出来有任何异样，然后我就把身体。
那你让我们家狗闻一闻还是能闻出来的。
那你们家狗就开餐了。然后我就正常的出去了。我也能够用我的余光感觉到那个保洁员他非常想进我那个小屋里头一探究竟。
对，看。
但是他又不想，他又很有礼貌。你不能说这个人刚出来呀，赶紧就看出成什么事了。他也是，就是我在出了这个厕所关门的那一刹那，我的余光瞟见他三步并作两步，两步并作一步，一个劈叉就进去了，
去抢自助餐了。
对，结果进去以后，当然是干干净净，啥也没有啊。我就没有被他看成这个
小伙。
对，然后我就出去了嘛，出去以后就往我们店走啊，我这个东西得扔啊。
嗯，
但我还没有找到那个垃圾桶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一个同事拿着个盆出来了。
嗯，
他也刚做完卫生，他说：“哎，你这个是不是一个抹布？你给我吧，我给你投投去。”我说：“不用。”
好呀，好呀，给你抹布。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刚才好像沾了点泥。
然后我就接着走，哎，找到了一个那个垃圾桶，我就扔进去了。
天哪，这个故事真的太可怕
了。那个故事我刚才屏住呼吸了。
真的
好引人入胜啊。
对，我就极其的就是特别哀，这是一个哀人。
你是有一点，我觉得我其实就大大方方的就直接回来拉了，因为也很久没上班了，也没有其他的职场那样的场景尴尬了。我就是遛狗嘛，遛着遛着遛着感觉哎。不太行，
你说张嘴
不太然后我就跟他说来吧壮壮，我们赶紧回家啊，因为他也拉完了，我说那你都差不多了，赶紧该轮到我了吧。我们就往回走，我们家还是19楼，我的这个电梯这个慢呀，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电梯如此的漫长。
是，
真的，我就是感觉它是一二，
我懂这种感觉。对，
三，我就想，哇，你能再慢点吗？但是他其实每天都是这个速度。
每次这种时候，我就在想，
出了电梯往右拐，我就跟壮壮说：“咱们别走了，飞起来吧！”我就把壮壮咵抱在怀里，然后 冲到了我们这个门口，就还好我们家不是这个拧锁的这个门，
对，
是指纹锁，一下嘣儿开开了。
万一你指纹识别不出来怎么办
啊？我操，那我得把我这个手剁了，以后再也不用了。然后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我就跟壮壮，你还没擦脚呢，你也得跟我进厕所。我把他也拽到厕所里去了，然后就脱了裤子就夸嚓夸嚓夸嚓就开始了啊，就还好，我就觉得那次非常幸运，真的是。
幸运点在哪？就是比如说电梯没人抢。
幸运点第一是对对，电梯相当于来说还没有别人，就没有看到我很尴尬的动作，因为我也是，那你要这个捂着点肚子对吧，那你也要夹着点，我觉得我当时的脸也红了，我可能也在出汗，因为他也马上就要出来了，然后我就抱着这个狗，但是这个狗吧，我那天我就觉得它巨沉，我已经抱不动了，而且我这个感觉我现在已经说不出来话了，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就宣泄完这一顿之后，我觉得我浑身上下全湿了，我就在卫生间我就把我的衣服全脱了，我就顺势洗了个澡，然后我就说壮壮你也别出去，你就在这儿你看着我，我洗完了我再给你擦脚，你再进屋。
你们家狗会拉稀吗？
狗也会拉稀啊，我们家狗有一次拉稀，它实在憋不住了，好死不死那天我们家卫生间的门关上了，
哎呦，
没开着，
嗯，
因为他如果想拉屎的话，他如果憋不住了，肯定是会去卫生间的那个，淋浴的那个地方，
这么聪明，
拉到那儿，对，因为他因为平时我们家马桶就在那儿旁边嘛，他可能知道那是个拉屎的地方，人在那儿拉，我也能拉，
对他老观摩你啊，
对呀，然后呢，那天就好死不死没关，哇，我回来一看，
没开，
对，没开
啊。
那个门没开着，我就看，哎呀，门口有个稀巴浪当的，壮壮是不是你？然后跟我也不说话，当然他真的不会说话，那个尾巴也没摇，那一天就夹着尾巴就走到那边去了。
他要是摇的话，会不会喷射的更匀了？
他摇的话，肯定就跟我示威呢。你看我拉的，你赶紧给我擦，就是这个动作了。我觉得
就他知道该在哪儿，但是他也不太会。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如果就容易拉肚子的人，我建议大家穿四角内裤
啊。
为什么？
就
因为三角内裤它能帮你兜的面积有限，如果是四角的话，它可能给你兜的多一点。
是这个道理吗？
是的。
但是不能穿钉子裤。
哇，钉子裤那真的是直接把你那一根儿啊分成两半了。
哎，德龙聊这个话题好，
一分为二。
是的，
哦，听得好过瘾。
大家不要讨论这个了，
哎，那
正常起来。
那狗，哇，他们家狗
我要拉稀了，
准备要拉稀了。那狗拉稀的话，它需要吃药吗？还是一般以过性的，它只是吃坏
了？对，其实你就不让它喝水，不让它吃东西，
饿死，
过个半天就好了。
哦，
对。
那人就是我们吃坏了肚子或者肚子不舒服的时候，除了常规吃药以外，可能还有很多一些偏方土方，你们有没有什么经历？我小的时候有小的时候拉肚子，我爸会让我吃冰棍儿
啊。
我觉得
吃冰棍儿更容易拉呀，
以毒攻毒，夫妇的，
我不知道为啥，但确实是管用。
是亲爹吗？
是吧？因为他说这个吃冰棍不能，还不能吃雪糕那种，就吃那种纯冰的，类似冰工厂那种
啊，老北京冰棍，
就冰，
不能带奶，
不是不能带奶，就是要那个冰块，就是更冰一点，水分更重的那种。我也不知道为啥，我长大以后我还特地搜过，上网上我只搜到了一个人发过帖子说有类似的经历，然后全网都没有找到说他的相关的，
但是在你身上是好用的。
对，
哦，
他可能
他是温度急速下降，把你那个括约肌锁住了。
他也不是从后边塞进去，他是从我嘴里吃进去的呀，
就上下一块锁嘛。
我不确定，他可能是针对某一类腹泻可能管用，并不是说所有的，因为你要说细菌性的，你肯定
对不行，
他不消炎的那玩意儿，
对
对
对。
你要说长期热，就是怎么就是应激，有点肠绞痛的那种，应该就是可能冰的会有解痉的作用，就是解痉挛的作用，所以可能会有点作用。
可是解痉挛也是在外边敷吧，也不是吃吧。
嗯，
对呀，啊，我觉得反正夏天，尤其是 尤其是这种三伏天，我觉得大家就是第一呢，捂好肚子自己的肚脐眼儿；第二呢，不要贪凉，不要太吹空调。反正你空调如果吹肚子就猛的一吹的话，我觉得拉肚子也特别快。尤其是我是这样的人，
好吧，那虽然我们刚才也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各自应对这个拉肚子的一些方法或者一些民间的偏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其实能够用不上最好啊。
对，
希望我们大家呢，就是说多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可
对
能有一个好的肠胃。
对，
关注消化道健康，尤其是
夏天，我觉得还是要管住嘴。你看的不太顺眼的食物，或者你觉得不太干净的食物，就尽量少吃。夏天要少贪凉。
对，过于油腻的也不
要吃。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如果看到一些就是可能不是很干净的食物，你还是想吃的话，你要配大蒜吃。这个算是。
因为
有用
其实
吗？
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般好像好多人出去吃饭就是爱吃大蒜，就是有说大蒜有一个杀菌的作用。
对，有没
有
种？
但我总感觉不，我不太信这个，因为我觉得大蒜还比较会刺激我的肠胃吧。
对，
我觉得吃多了还会辣心。
对，
烧心。
反而是它的那个辛辣的刺激，有可能
是的，
刺激到
别
你的
再
肠
引
道。
起另外一个东西。
当然，我们的听友们呢，如果你们有一些关于自己啊在喷射方面的有一些有趣的经历呢，也欢迎你啊，如果好意思的话，在评论区打出来，让我们大家一块儿也
笑一笑，
让我们也开心开心。
是的，
对，如果你有就是说能够治疗喷射相关的一些偏方、一些妙招的话，
也可以介绍给我们，
也让我们大家都学一学，
都别拿自己当外人。
好嘞，
都说一说，
我们都说了，你们也得说一说。
对呀，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你种太阳，我种太阳，对不对？
别让我自己一个人丢人。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祝大家肠胃健康，少做喷射战士。
是
的，少种太阳啊！
今天就到这边，我们再见，拜拜，
拜
拜。
我是美宝的小行家。